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下面呢我们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第75课的内容。那么这堂课内容呢也还是属于在往生四因当中的第二因集资进账，其中对治愚痴的忏悔之的部分。那么忏悔之学到现在的话就已经学了很多堂课了，后面呢还有一部分也呢就快到这个结尾的地方哈，就是我们还是内容还是很长，但讲的比较细一点啊，它这里面本身分析的也比较细。了知了这些道理呢，相信大家对于平时如何忏悔，或者说我所忏悔的内容有哪些方面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周遍的了解。而且他在忏悔的这些内容当中还存在一些关于佛教的见解的那个问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堂课啊，它的内容不是含涉在忏悔恶见罪的这个课判里。那么对于忏悔恶见罪呢，主要是对于佛陀所宣说的一些甚深因果法门，或者说呢是一些这个实相的这些法呢，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说法。是不实的，这种罪业呢非常的严重。就是如果一个修行人相续中没有因果的证件，他再怎么样努力的修，或者他再怎么样努力的念佛，都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在这里再次的进行说明。那今天这堂课啊，还是同样讲到的是这个问题。这里就说到在家男女们也是同样，听闻甚深的因果法门时，不要说这些上师都是能说会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往昔一位上师说法时，一位老妇人开玩笑的例子一样。当然从显现上面啊，这位老妇人呢可能这种描述方式啊就是有一点点偏激啊，但从他的这个心态上，就他这种描述上呢，可能也代表了我们很多初学者刚刚接触佛教的时候呢，会有这些方面的一点点疑惑。就是听到佛陀所说善法功德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根本就不要懂三个无量劫，就直接呢好像明天就能成就一样。那当听到佛经里面所讲的种种的罪业的过患，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像一禅体一样永远都不能没有办法获得解脱，就很麻烦。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呢，就是一方面呢要知道佛陀所说的这个善恶法的功德或者是过患是真实不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凡夫人的分别心的范围特别小嘛，分别心的范围很小，就这个我们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的话其实在实际意义上就是自相续当中到底要圆满什么样的功德才能够得到一种解脱的这个状态呢，在我们分别心的总相里面都是没有概念的都是没有概念。所以其实佛经教证当中所描述的这一些功德的利益是真实的，但我们同样的话需要大量的培集这些功德利益呢，才能够让自己五始劫轮回当中就是在这一世甚至于就在几世当中马上就能够超凡入圣的这样一种功德能够起现这种福慧资粮得以圆满。那么它是需要培集大量的这个资粮才能够现前如实的果。那么对于罪业的这一方面呢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忏悔的方便。那这些忏悔法它倒不是说这个你曾经造过多长时间的罪业你就要忏多长时间的悔你才能够清净得了，还是讲到说罪从心起而由心而忏一念的悔心能够呢销毁百千万劫的这个很多的一些罪障，这些在佛经教证中也是有描述的。所以其实修行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呢这个 对于因果的这种测知啊，因果的一个完全无误的了解，从凡夫人的根识的行径来说是很难的，还是很难。我们的了解太局限了，我们可能就如同像，这个就是你住在一个小山村里面，你感觉全世界的话，可能就只有山村这么大。但是实际上呢，出了这个山村才发现，哦，原来全世界呢，非常非常的广大，甚至也自己呢，肯定穷尽一生都不一定能够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走遍，有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就如同像业因果，平时呢，我们在经教里面了解到的一些公案呐，那些呢，我曾经也是讲过，说这个呢，它不能说看到这一个公案就能够确定无疑，所有人的这种业缘的果报啊，业缘的体现啊，都是这样子的。这个都是呢，这句话是不决定的，因为每个人的业缘确实都不尽相同啊，都不尽相同啊，是不能够做决定的。但它确实真实存在的，那就是让我们用一个凡夫人的那个分别心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很难了解。那么对于这个老妇的这个例子啊，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嘛，上师讲的也很清楚，就是以前呢，一位上师对这个老妇女说，你如果能够在山上大声的念诵观音心咒的话，那么花草都会跟着你一起念功德无量。那么在智赞巴的时候又说啊，这一粒青稞其实就相当于一只小虫，因为它在整个种青稞的过程当中会损害小虫嘛。那我们汉地的话就是种水稻，种小麦，那我们平时吃的米吃的面跟这个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前面的课里面也讲过这个问题，对吧，讲过这个问题，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啊，就说那我以后就不吃米不吃面了，那你什么都不能吃。那白菜也是一样嘛，蔬菜的话种起来它也会损害小虫，它在播种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不可能无意当中的话一定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伤害众生的一个相出现。那我们选择里面说佛教徒的话吃素呢，实际上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但是吃的这些蔬菜米面一点这个伤害众生的这个间接因缘都没有吗？却依旧不能说。因为整个轮回它的特色就是这样子的，你在这个环境中存活你走路，然后平时的行住坐卧，在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我们的眼根能看得到的这个空间的话，可能就是人还有旁身，是我们的五根是能看得到摸得着的。那还有一些非人还有一些孤独地狱的这些众生都会你的行住坐卧都有可能会损害到他们那如果在这个极点上说那我就不做的话，可能也只有自己等死的份了这一点就是大家对于佛法的理解呢需要圆融需要圆融。那曾经佛陀也是说过有一些阿罗汉用一观察发现水里有84000虫，佛陀说呢，以这个根识以我们的肉眼根识作为一个依据，那么看到这个水中呢没有虫，就所以出家人不是也会用那个滤网，这是因为什么？佛之界里面会有的，但是现在城市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城市里的自来水本身都是过滤过的。以前呢，佛陀之界的时候，像这些都是在印度嘛，印度它属于热带地区，所以它在取河水的时候呢，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小寒生，这是属于我们的眼根能看得到的那种小的这个虫子小的这个虫子属于水里面生长的，那么用滤网滤掉之后再把它放回水中，这就属于是不害生命了这就属于不害生命，而不能够用神通去观察说有这个每个水里面都有84000虫，那我不能够喝，那也只有渴死的一个份了，还是这样。所以这个当中把握的原则在这里呢同样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道理呢，就是说一方面的话，这些道理如果你认为它不可能是真实的，即使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也全然不理解，也有这般的轻视因果断了缘分的下劣人。就是它的特色在哪里呢？它的特色就是对这种说法呢认为不真实不以为然， 就是他认为是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呢他不以为然。这种特色的话就会导致这个沾染我们这两堂课所说的这方面的一种过失。那或者呢说他们能做到这样，我们怎么能忍受得了如此的痛苦呢，而懈怠度日。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上次讲到的有一些修行人啊，有些修行人的话他的心态也是属于比较狭窄。在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他对于大乘佛法还不是很了知，还不是很了解。因为他会觉得呢，像大乘当中啊，有一些这种修行呢，有些这个修行人的这种行为啊，他觉得是特别这个深深难测的，特别的苦行，需要一个很大的安忍。也有时候在讲到大乘的菩萨行持六度万行，不是自己的头目手足等等这些，看到这些这个描述的话，他就觉得我自己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啊，根本不可能做到，我怎么能够行持得到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呢？说我怎么能忍受得了如此的痛苦啊？就是这些能做到的话，都是这个菩萨再来啊，都是真正的上师善知识们才有可能去行持，而对作为我来讲的话，是绝对没有办法行持。从此呢就自己懈怠度，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呢，就不愿意在修行上面呢去吃一些相关于修行方面的苦，会出现这样一种。这种呢也是就是在知见上面的话是有点问题的。我们在金观庄严论啊，就是上师仁波切这几年讲的这个法，金观庄严论当中曾经也是分析过有一些人委屈大乘的这个六度万行的修法，认为自己呢很柔劣自己的心力也不够，怎么可能修得了像大乘这样这个完全为了众生可以付出一切的这个行为呢？他这里面就做了很多的分析就断除了这个有些修行人相续中的顾虑。那是一些什么样的分析呢？就是说其实在整个大乘的五道十地当中呢，最难走的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还没有入到自量道当中。其实如果是大乘修行人，他哪怕是只是进入到了自量道的这个范围，那他的修行呢就已经出现像那种坚固不退的升起菩提心啊，然后对这个大乘佛法的正见具足啊，它有很多殊胜的相，这个才是五道中的第一道。那到了加行道就更不用说了，加行道它是修量已经非常的超胜，而且它的那个修行的这样的风格就非常的超胜，然后相续极其稳固，并且呢它是很快的就很接近于证悟一地菩萨的那个圣意实相的一种就是一种种相方面的这个暖相会出现。所以加行道直接是从暖位开始的，暖顶忍是第一法位，直接呢是从暖位，这个暖位就是一种暖照的意思，对于万法的实相本意呢有前所未有的一种暖相出现，就是你已经很靠近它了。所以菩萨在整个相续中有了这些修力但一地以上呢见到修道就更加不用说，大家都觉得只要达到一地菩萨以上就万事 OK 了，因为菩萨很自在，对吧？如果是一地菩萨的身份，他去到地狱都是不害怕的，他全部都可以变成利益众生的方便，所以心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畏惧。但主要关键点呢就是在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入道的这个凡夫阶位呢，其实在这个方面大家就会有一种有的时候觉得一进三退也有一段时间呢觉得自己的信心很好，有一段时间呢又觉得自己好像烦恼很重，非常的纠结。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就我们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这个过程。所以整体大乘的这个修道，因为还具有种种的善巧方便和不可思议的这种无我智慧来摄持的缘故，它整个这个行持呢，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总觉得好像很吃苦特别付出。但在菩萨自相续当中，他的心处在一个极其这个放松自在 很开心的这样一种发喜的状态当中。所以对行持这些行为，对菩萨自身的角度来讲呢，不稀有啊，就他特别的任运自如的可以去操作，可以去操作。所以其实大乘的这个道呢，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说啊，这个是很难修的，这个是非常难以走得过去的。只是我们从初学者，目前呢连这个菩提心都还没有稳固，出离心可能在自相续当中也没有稳固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耗药，但其实呢也不稳固的这状态的时候呢对于整个大乘这个修法呢，其实还没完全的在自相续里面通过实修的一个途径还品尝到它的味道啊，才会呢有一些疑惑啊，或者觉得自己的修行上不去其实因为这个相续不稳固包括呢那个积累资粮的方面呢也还没有达到量还没有达到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像作为咱们在座的道友的话，也不用特别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所持于的净土法门本来就是即生成就的一个法门。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一门好好的去圆取的话，在临命终时是很有机会可以呢直接得到解脱的果。就是时间已经很短了时间已经很短，所以不用老是觉得大乘法很难修像我这种烦恼深重蝼蚁的人怎么可能修得起来这些想法呢都是没有细细的去分析，没有这个详细的去了解大乘的那个见修行果的自信而会有的一种顾虑而且呢我们站在大乘两义的角度来说，每个众生的相续当中都具有圆满的佛性，就跟佛陀已经现证了这个究竟佛果之后所体现出来的功德是完全无二无别的，没有任何的缺失。那只不过现在自相续当中呢是出现了有这个垢染，障垢的力量呢遮蔽了我们佛性的光明，只要把这个障垢擦掉，那是这样的学这个道理懂得之后，这种了义的见解懂得之后，你相续中不可能那样脆弱，那就是说很还是一直想的是觉得自己特别的下劣自己的那个哪里都不好是不可能有这种想法的。除非你没有真正的了解大乘的自信，就是你还是没有真正了解大乘的自信，才会呢胡思乱想。真正了解大乘他的了义的见解，你相续当中就不会出现刚才那种很谋略的想法。因为呢在大乘的法义当中，就是就好像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如意宝，虽然现在显现上看起来有点像乞丐，但实际上的话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如意宝就已经在你的怀里面，它能够赐予你种种所欲就是你可以像如同像国王一样具有拥有所有的一切。只不过呢现在需要一些途径，就是现在还需要一些途径呢让它的这个上面的一些遮障的那一部分把它清定掉之后，然后去现前它本来有的那一面就是本来清净的那一面现前就好了。所以说大乘法的这个自信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了义的见解。那我们学了这些道理之后呢，会对自己所学的内容升起一个很大的信心。再有的话这里呢再有就是这个地方还讲到的你比如说看一下，对，比如说的话这里就还有一些像上师这里举了那个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例子。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例子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尊者呢有人呢就这样来在尊者面前呢就是请问，就是说尊者像你这样在求法的时候对上师那种虔诚的信心然后呢求到法以后就是有那个这个不顾一切这个精进的苦行不管从哪些方面，包括最后他的正果，不管从哪些方面的话，他都觉得这不是我们凡夫人能够做得到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啊，尊者就说嘛，他说其实，大家不用这样想，他说不仅仅是我这，任何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对因果法撑起一种坚定不移的诚信，啊，对轮回的这个痛苦呢，啊，产生一个定见，啊，那对轮回不再贪恋，他都能够产生像我当初对上师的那种信心，或者是在中间修行过程当中的这样的精进，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因为呢真正的对因果升起定解了，是这样。这个地方的升起定解就是属于是修力层面的，真实在自相续当中产生了坚固不退，宁可舍弃生命都不会去违背的一种定解，和我们目前呢就是了知因果不虚的这种分别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就单这一点如果具足的话，那么修行呢是非常精进的，而且呢是绝对不会随随便便的这个出现是毁戒律啊，是毁誓言呐，等等的放逸啊等等这些相。还有的话就有一段，这一段在大圆满前行里面也有这个就是这个把这一段摘抄下来呢是做过引用的，就也是尊者的一些弟子就问说，尊者您的这一生的显现肯定是也包括你现在的这个成就，那您肯定是某一位佛菩萨的在化身来到世间来度化众生的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到底是哪一位佛菩萨的化身呢？就是这样问。尊者当时也说嘛，就说你们认为我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对我来讲然后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呢，确确实实我承认这是你们的一个很好的信心，但是对法的角度来讲却是一种无比的邪见。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你们认为一个凡夫人通过机身的修行，他不管圆这个法再怎么努力，这个法都没有办法给他带来直接解脱的力量，只有佛菩萨才可以实现直接解脱。其实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对上师本人来说呢应该是信心不错，但是呢对法的角度呢对法是没有信心的，就认为法是不可能直接度化掉一个凡夫众生。凡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显现机身成就啊，有了弘法离身事业的这些修行人的话，都应该是佛菩萨的再来，不可能是直接从凡夫人就修到这个状态。就这一个角度的话，其实是对法的一种没有坚定的信心，没有觉得说法呢会有这么大的加持力。所以了知这一点啊，还是那句话，假如说我们自行当中对因果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诚信，每个人都是可以像弥勒日巴尊者那样有机会呢获得解脱的，这个应该要升起定见。那再说到呢，或者说实际上如果一分善法真有这样的功德，那么一切众生成佛有何困难？倘若一分罪业真有那样的过患，那么谁也无法获得解脱了。这种讲法呢就是属于比较绝对的一种讲法，就还是我前面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分析的那一段，他说的这个一分善法具有如是的这种功德，在我们看来觉得功德非常的广大。那其实呢就是作为菩萨他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个资粮和福报呢是特别不可思议的呀，这个才能叫做这个二资粮圆满，就是福慧资粮圆满。要一个人如果要想成佛，怎么可能就是一点点的福报的话马上就能够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那是不可能的。也只是我们自己分别念的一种思维力，或者我们的习惯性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说对于这些功德方面的量的话不是特别的能够广博的一种层面来认知，它就很受局限性非常受局限性，才会有这个想法。那包括罪业呢有如是过患，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忏悔这个方面，你如果不忏悔当然是没办法获得解脱，但是如果你忏悔，那你自相续就有清净的机会，那就一定能获得解脱。所以有这些想法呢就属于稍许的偏激了一点，应该属于稍许偏激了一点。其实真正要是行持起来的话并不难做到，那就是它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那么也有呢如此自相续仅有的一分善根完全断尽，今后呢也无有升起善根机会的人，就是讲刚才的 那具有呢这些邪见的人呢，他如果自相续没有改变过来啊，相续中呢确确实实对于佛陀他的关键点在哪里啊，这个大家要想清楚。有的时候初学者呢心里会有这种念头，这样不要觉得说啊我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啊，那又怎么办呢？其实不要这样想，他这些想法啊就是属于是对于佛陀所说的这个其实他是不相信的，他就是他不是这种反问嘛。啊，如果一分善法都有这么样的功德，那一切众生成佛又有什么困难呢？啊，如果一分罪业都真的有那样的过患，那谁都没办法获得解脱。其实他是意思就是对于一分善法的功德和一分罪业的过患啊，佛陀那种描述他是不相信的，就是这一点的这个属于是邪见的部分啊，属于邪见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们的话，都是对于这些内容他会升起一种诚信心，但是呢就是属于自己目前的一个修力状态来讲的话，还是属于初学者呢这个培福的一种阶段，然后树立见解的这个阶段嘛，属于最初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两者应该要能够区别的开啊，应该能区别的开。如果你心里面的这个想法一直这种怀疑呢一直解决不了，那你的善根就很难升起。那通过文思的这个方便，如果自相续当中对于佛陀所说的教言能升起诚信的话，你的善根的基础就会呢这个打得很牢靠，那以后呢做任何的善法呢它都是事半功倍的。所以佛经中也说业即业果不可思议啊，假设因果是以我们愚痴的心能了知的一个法，那为何还说是因果生生法呢？这段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也发现在有些道友提问的时候经常会具体问一些啊，他会感召什么样的果啊，这件事情出现那我会感召什么样的果，这个的话真的只有佛陀才能做一个定论，我们从凡夫修行人的角度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说哦，你就会感召这样的果，然后他要需要感召几世，这一世呢还有下一世，或者说你这一世的话感召的是已经第几世了，谁都说不清楚。你们可能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只是想的问的经世，但是这个果法的这个因缘有可能它会持续500世，那每一世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些谁又能说得清呢？确确实实用我们的分别念的话包括瞎想都是很不合理的，就是用分别念这样去想，然后呢拿出一个公案说我看到某一个公案当中是这样讲的，那是不是我现在做了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感召这个果，这个结果我也不敢下结论。因为什么呢，公案当中的话它的这个描述是佛陀对于当时这个人出现的这样的情况，并且呢他相续当中还有他前世的一些业缘啊所导致的因缘聚合之后产生这一世的一种表现。那我们的身上又跟当初那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人，就是当时传记里面那个人的相续完全不一样，我们往昔造的因缘也不一样，相续也不一样，那现在的话看起来好像表面上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就能下出一个结论，说我是不是就感召这样的一个果，法师你给我讲一下，那么法师也是讲不清楚的，就不确定他真的是不确定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就像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一个人呢假如说他的相貌不是很庄严，他有好几种因素可能会导致，就是你就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因为往昔是因为嗔心大的缘故所导致的呢，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业缘所导致的导致他这个相貌不庄严。你像有一些里面我们前面在讲一些雨夜的时候，他如果这个往昔的话嘲笑别人长得难看把别人形容成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不好的那种形象那他这时可能自己就长得也是很难看的。所以业果真的是很难揣测的，我们看不清楚也就说不清楚。而且呢佛陀在400论当中就讲到故业果难思，佛陀的要求是遮止凡夫人去揣度因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合因产生合果的这样因缘的法则，实际上是遮止凡夫人去揣测的。用了揣测这个词就是因为凡夫人他看不清，他很难能够真正的了解很难能真正的了解。那么我们的重要的 一点是什么呢？就其实我们应该要注重的就是现在呢，咱们还是处在一个夜报生，对吧？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的状况啊，你碰到的好的不好的际遇，包括现在你们学佛，这其实上肯定这个比量推之的话，肯定是往昔培福，然后呢只遇过三宝而得来的一种福报，这样总体的这个方面肯定是不会说的太差距太大，但是细致上来讲的话，那就很难说得清楚，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这个业果示现的这个过程的话，其实不用特别去探究啊，师傅你就给我讲一下到底是什么因感召了我现在的果，这个真的是很难说清楚，这个题的这个问题就太为难我了，因为没有任何修力的一个凡夫修行人的话是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的啊，但是呢我们能够掌控的是什么，我现在学佛了，我明白道理了，我诚信因果了，那我可以做到这个总体的这个观想啊，往昔所造作的无量罪业，你看我们不是讲了什么十不善业呢无间罪啊，今无间罪，对吧？后面还会讲到佛之戒的别解脱方面、菩萨戒方面、三昧也戒方面违背了誓言的这些罪业，我通通全部都做忏悔，我们这个能力是有的，而且的话我可以把心专注在这个点上。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依靠自己的真知正念来控制自己的心念呢，让它往善的方面呢去串习，然后逐渐逐渐的断除不好的习气的这一点，就属于是断除它的因的那个角度上面，我们可以再去努力。那至于说自己往昔所造的罪业在没有完全清净的时候啊，它未来什么时候会现前啊，会出现一个什么相状，那个确实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就随缘了，现了就现了嘛，现了就去承受它，然后呢借用上师所教的窍诀呢，尽可能的将它去转为道用，变成自己一个修行的资粮，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是我们凡夫人多去探究多去琢磨，然后呢大家可以互相讨论的部分。至于说何因产生何果，然后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样去比的话，就不确定了，这都属于是自个儿的分别念瞎想出来的，是很难做一个决定的。所以叫做生生因果法，它不是凡夫人的愚痴的或者庸俗的一种分别心识能够了知的，否则就没办法说因果生生了。那事实上呢，愚昧无知的人对于世间上十分明显的财物也很难辨别其好坏，这个地方其实就讲到的是一个处和非处的问题就更不可能了知极其细微隐蔽的业因果。就是说对于世间上比较明显的财物，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世间当中大家挣钱的这一个方面比较明显的这一点呢，其实他也没有用一个真正正确的方法，就是没有用处的方法。什么叫处？那个上师在讲记里面是讲的比较清楚的，你如果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思路，这个就叫处啊，就是造善业呢能够感召善的好善的果报，造恶业呢是感召恶的果报，这个叫冲。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的话，造善业呢感召的是恶果报造恶业的话会感召善的果报，那个就叫非处就像上师说种西瓜种子结果得出一个冬瓜，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处的概念肯定是属于非处。那么对于财物的求取其实也是如此那么生财之道呢，它有它自己的前因，有它的因缘法则，但有好多人呢就背道而驰的方式，用坑蒙拐骗的这种欺诈的方式呢来获取，那么就属于是对于很明显的这个财物的获取呢，他也很难辨别好坏，就不懂得取舍不懂得取舍。那对于那种很隐蔽的业因果，什么叫很隐蔽的业因果？就如同说前后是存在，对吧？我们过去世呢，无量劫之前呢往昔呀造作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善因或者是恶因，能够感召什么样的果，这个的话其实是很难很难揣测的。所以在这一段就那个上师仁波切也举了一个阿舍世王的那个公案，在杂譬喻经里面，这个公案以前上师在讲入行论的时候也提到过一次，因为它特别的经典， 就是说当时有一个人就到佛陀到国王跟前来呢，请求说让他来宰杀节日期间要杀的旁生。国王就很奇怪嘛，因为在印度的话，屠夫也是属于低下的啊低劣的一种种姓，没有人愿意主动的去做那个宰杀的事情，都知道这个是不好的，是要堕落的，就不要说是我们那个佛教有这个思想，其实有很多外道的观点当中啊，他们也认为这个就是也是就是屠杀的这一种的话，它是沾染罪业的，那他们也是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这个人他就说嘛，他说我看到我有那个宿命通，我观察到自己以前呢是杀羊为生，杀羊以杀羊的功德死后就进入天界，你看他就说这杀羊是有功德的。然后他又到了天界呢，享受完了之后他又转为人，又去做杀羊的事情，然后再往后他又转到天界，就这样往返六次了，已经六次，所以他心里面就认为是自己限量见到了嘛，就确定无疑认为杀羊呢是可以转生天界的。那阿舍世王听了之后肯定就马上觉得这个跟佛陀所讲的正好是相反的，对吗？他就很奇怪，但是呢他也没办法去反驳这个人的话，因为人家必定是限量看到的，他有宿命的这种功德。那么他就去问佛以后呢，佛陀就说其实呢这个人他并不是依靠杀羊的那种力量而转到天界，而是因为他在这六次的感果之前呢，在前位很久以前他遇到过一位呢圆觉，就是毗湿佛就是圆觉。那么当时他对这位独觉呢生起了善心，这个以这个善根的话使得他呢六次能够在天界享受安乐下到人间呢还能了之宿命。但是呢他下到人间杀羊的这个果报呢到现在还为止还没有成熟，还是以种子的方式留存在相续中，还没有成熟。等到他的这个果报成熟的话，他必定会感召他杀生的痛苦，那是要堕落的。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个业因果的因缘我们又谁能够看得清楚呢？其实是很难用分别心看得清楚。所以一方面呢自己的话把握好这个方面的分寸，另外的话就也最好不要用这个你自己的分别念去揣度别人的那个。有的时候看到周围道友出现一些不顺出现一个这个那个呢，有时候尤其是有一些还没有文思到位的居士，他就喜欢乱猜，而且的话他那个联系呢就让人有感觉是哭笑不得。有些就会瞎猜的方式我最近不顺，是不是那一天我不小心把护法杯打到地上了，或者说是打翻在地上了。他这个乱联系你真的是很有本事的，你能看得到你有经教的依据吗？你有比量的推证吗？或者你有宿命通的这个能力能看到吗？你今天出的这个委员就是那天不小心把护法杯打到地上的一个果报啦。可是这个真的是佛智的力量所以能说这种话的人呢必定是间接的在别人面前就等于承认他是能够洞彻因果的。这可是一个很高的妄语喽。所以说这些瞎猜的这种分别念的那个想法就还是不要乱想好一些不要乱想好一点。出现委员或者出现一些不顺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从古到今，不管汉地藏地有多少的高僧大德，他们的那个修力不可思议有些呢都是在自己已经证悟了之后呢整个这一生的这个修行过程还出现了种种的坎坷和不顺利难道说这位大德他就哪个地方做得不好有过失了所以他才会出现不顺，是这样理解的吗？我们平时讲了多少的这个因果法则，那么因果是跨度于三世的，你这一世的话就前面不是也说过吗，哪怕是小乘的圣者阿罗汉他已经达到了圣者的果位了，但是他还是会感召他往昔的那个罪业成熟之后的这个业报，他还是会感召的呀。 难道能说啊，阿罗汉他不小心啊，可能是哪个行为做得不如法了，可能是怎么样呢？他得罪谁了？所以说现在的话有一个现世现报，我们想的全部都是现世现报的那种想法。但是对于呢，你前世的这个业缘的话，大家就好像就脑子里头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其实的话，因果它是跨度三世，这一世的这个显现的好与坏，它很多呢是也有可能啊，就是有一些是跟寄生当中你曾经造作的善因或恶因呢，寄生就已经成熟而起现的。但是有很多都是跟前世所造作的恶因或者善因呢，在寄生当中成熟之后而起现的。像这样的这种定业呢，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修力啊，一般情况下也是啊，就是哪怕是佛法的力量，它也没办法完全杜绝。他没办法完全杜绝这种业的起现，那这种业的起现，那我们了知这个道理的话，就需要就是碰到一些啊，这个大家碰到顺缘的时候都很高兴，觉得这是佛菩萨的加持；一碰到违缘的时候，就开始胡思乱想，那种想法的话都是不合道理的。那一个修行人怎么可能只遇顺缘不遇违缘呢？对吧？我们往昔无始劫以来造作的这些罪业，虽然说啊经常在做忏悔，但他怎么可能就说是一个业都不成熟了呢？这是不太可能的啊！而且我现在呢，只要你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就说明你还属于是一个修行，虽然是修行人，但也是一个一生凡夫，他又怎么可能不去在他的身上不体现一种业的成熟之相呢？这是不现实的。那所以对待这些问题呢，因果的道理懂了之后呢，要去坦然面对啊，要去坦然面对。就这个就有一些可能在心态上面，以前就是学佛就是为了求保佑的，他碰到这种事情就会比较纠结，而心里就会紧张，因为他也不愿意承认说啊，好像佛法啊，学了佛法的话还是会出现一些不顺了，他对这一点他就很恐慌，他是不太愿意承认的。他很希望佛菩萨能够保佑他不出现任何的不顺利，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但是呢，在佛教当中，真正的修行人，他心系解脱的修行人，他会觉得自己生活当中出现的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都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这些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们身上的话有很多的善业和恶业的种子在那里，那么哪个成熟了，就显现出来的是哪一种，或者好或者坏。那包括前面的话，曾经在讲课的时候也给道友们分析过，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啊这个旁边的哪一个道友出现了违缘，就认定说啊是不是他修行不好啊，否则他身上怎么会出现这么麻烦的事，这个想法也是邪见了，就是他不确定。他不确定，我倒不是否认说连1%的可能都没有，也可能会有，也可能是因为他行为不如法，导致呢他后面呢出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违缘的那种象征，这一点我并没有完全否认他。但是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这样呢？那他前世的一种业成熟了之后，他有可能这世显现上面就会出现一些违缘啊，身心方面的痛苦啊，一些不顺啊，他也会出现，因为业成熟了嘛，啊，业成熟了，我们去承受就好了。承受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学会转为道用的一个方便，去修炼自己的心，然后以此呢，去啊，可以大乘里面有修姿态相换呐，还有的话就是有一种呢，把这个困难的话去作为一个调心的方便，那借用这个方便，自己能够对轮回升起业灵啊，升起厌离心，然后对因果呢，越发的升起一种诚信。而且还能够清净业障，对吧？它有很多的功德，所以你坦然接受，熬过去，度过去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啊，没有这么多想法。佛陀也从来没有承诺说啊，只要是啊这个进入我佛门学佛的这些修行人的话，我都保证他绝对只是出顺缘不出违缘，他只要如法，就肯定是出顺缘不出违缘。这句话的话，佛陀没有做过保证了，佛陀也没有做过保证。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一生当中都是有顺也有违缘啊，都是很坎坷的。 那你还说啊，这些的高僧大德们也有心灵缺失的一个情况吗？是不能够这样去想的啊。所以这些道理啊，这里讲的稍微啰嗦一点，还是呢，道友们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种评判啊。那么对于因果的这个圣心难测的这一部分啊，当然这个上师也提到了一些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的人造的罪业比较严重，但是实际上的话他却配给了资粮，就如同呢像大悲山主啊杀害了这个短毛黑人的那个这个公案，那看起来是杀生嘛，而且他杀的是人，但是其实的话他圆满了很多的资粮，就是因为他的发心不相同。但是我们了解这个公案之后啊，道友们可不能去模仿，因为他在行持这种行为的时候条件是很苛刻的，一方面他能观察得到缘起，他观察到当时的短毛黑人想要杀害的那500个商主呢，都是已经呢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属于是菩萨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另外的话就这个相续当中没有丝毫的这种自私自利的心，而且他也明白，就是我如果杀了短毛黑人啊，那我自己个人是造作了杀生的罪业，我要堕地狱的。他就相当于是我们平时看到一地菩萨以上的那种发愿呢，就我宁可呢自己堕入地狱，也要饶益有情的那种愿力，他是真正在自相续当中实现了。像我们这样有我执的凡夫修行人，心量是不可能扩到那么大的一个程度啊！我下地狱，你成佛，真的要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我们的话现在就是有我执的这种心态，他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他条件很高才能够这样去行持，才能够出现呢外向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杀生的罪业，但实际上的话圆满了他好几万劫的资粮。这个我们道理上能够了知啊，但不是说任何公案学了以后所有的这些公案当中的描述作为一个初学的凡夫修行人都可以随便去行持的，这一点的话就是自己要把握好分寸啊。我们如果这样去做啊，有时候有些以前也有人问过，他说啊，那我看到那个屠夫每天净做坏事，做什么呢？那天天杀猪嘛，天天杀羊杀鸡啊，这样的人的话我把他杀了，我能不能像这个就具有这个像大悲商主的这种功德？我们说是绝对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就是一方面这个因缘你也观察不到，第二个方面的话就你在这个想要做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时候，你自相续当中完全自私自利的心都没有，完全是处在一个悲心的状态去行持嘛。仔细的这个去分析的时候呢，有凡夫人他就会出现很多不确定的地方，他不能保证自己的心念一点呢丝毫自私的自利的那个自私的这个心态都不出现，他不能保证自己能够有一个真实无畏的大悲菩提心的这种摄持，然后呢去做这些特殊的行为。再一个的话就是他观察不了缘起，他也搞不清楚这个屠夫跟这些这个就是跟这些被杀的旁生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关系，他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的条件不具足的话绝对不能够去行持啊，绝对不能行持。但这种道理呢毕竟是在这儿就有体现出来的特色，就是因果的甚深难测的这一方面还是这样。那我们如果承认自己是圆满正等觉佛的追随者，就必须对佛语坚信不疑，主要是呢对佛陀的语言所说的这些这个法的话升起一个不退转的升起一个很诚挚的信心相信佛陀所说的都是不起惑的都是真实不虚的。那如宋云，孔雀与县吏意为因差异，辨之吏之比夷，否则不可知。就是大家都看到过孔雀开屏吧，不管是电视上还是真实的，每个人都看过孔雀开屏，那也知道孔雀的羽毛呢这个绚丽多彩，非常的漂亮，非常漂亮。它的羽毛的颜色很复杂，它不是单一的一种颜色，对不对？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孔雀它的这个羽毛的种种绚丽的这个颜色呢，每一种颜色它都有它因地的很多差别所导致，就是它都有它的前因。孔雀羽毛形成的这个各种不同的颜色的话，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前因，所以它的因有很多差别所导致的 它的这个现在呢，这个孔雀羽毛的颜色呢，都就出现了各种不相同，是这样的原因，很复杂的。辨知力之笔，那这个只有什么呢？啊，佛陀这种辨知的智慧，才能完全了知他们中间的因果关系。除此之外，否则不可知。那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都是不能够知道的。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以前呢在学习啊无论的时候呢，经常会提到阿罗汉具有四不知因的一个问题。啊，这是呢在那个学习中观的时候也会涉及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阿罗汉尊者呢，虽然他已经获得了超凡入圣的，从轮回中彻底脱离的啊，自己也具有种种的神通神变的这个果位，但是呢他跟佛陀的智慧比较起来的话，他会有局限。他就有四种情况呢，他就查不到他的因缘啊，一种是远不知因，还一种是近不知因，还有两种是哪两种呢？忘记了。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远不知因，就是时间太过于久远，他就观察不到他的前因在哪里。就像当初华杰施主，这个年纪很大的时候呢，就到这个佛陀面前，就是到出家寺院面前呢，想祈求这个剃度出家。这些大阿罗汉都观察他前世因缘，就观察不到他这个有那个出家的因缘，所以就不给他剃。然后这个时候佛陀见他的度化的因缘成熟了嘛，就现在他面前就说这个他有出家的因缘可以给他剃。就说在无始劫以前，曾经好像有不同的版本嘛，就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被这个老虎追，然后他是樵夫嘛，当时是砍柴的，很紧张吓坏了，就跑到树上的时候呢，就喊了一句南无佛。就因为那么一个因缘，到了现在呢，终于这个因缘成熟就有了他出家修行的这个机会。而他呢也确确实实在那一世呢最终获得了解脱，就是得到了阿罗汉果位。这就是时间很久远对时间很久远的这个缘故呢，阿罗汉他的这个神通力，初世间圣者的神通力也没有办法观察得清。那像我们的凡夫人这种身份更加是困难了。还有一些好像深不知因细不知因吧，应该是这样，甚深的方面，那就是也有他不能够了知的。再有一些呢就很细微的，就像刚才说的孔雀的羽毛这种很细微的，每一种颜色都有不同的一种因缘这个的话都是属于佛力才能彻知的，有这方面的意义。因果呢是以圆满正等觉所具有的实力中之处非处之力彻见，并以呢狮吼俱生玄说的，因此不可能有其祸。就说作为这个因果的缘起法则，它是圆满正等觉佛陀他拥有实力功德当中，其中呢有一个叫知处非处力。那刚才我们对处非处其实是解释过的就是对这个处非处力了知了以后呢他才能够呢彻见彻底的了达因果所有的这些规律能够知道呢时间当中任何一件事物的起现都有它前面的不同的这个因缘。而且呢是佛陀以他的这个狮吼俱生，就是首先是佛陀圆满的智慧不是彻知了吗，然后再以呢佛陀的这个语言把它宣说出来宣说出来的法音。所以佛的语言是不可能有期货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智圆满的缘故。这就是一个理证的推证，懂了吗？就是佛的语言不可能有期货性，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智慧已经达到究竟圆满的缘故。那么佛陀相续中的智慧达到究竟圆满，所以他就能够彻知万法。因为他彻知万法所以呢他所宣讲出来，就比如说去描述名言中的因果法则呀，或者去描述圣意实相的大空离系呀，这些语言都是在佛陀智慧完全彻知的前提之下，再用口说出来教给呢有缘的弟子，告诉他们如何能够证达名言或者圣意的实相，教给他们解脱道。所以佛陀所说的这些语言呢都是不会有任何起惑的，而是绝对不会有任何起惑，因为因清净嘛，所以即果清净，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推理的方式所以大家稍微的设计一点呢，对于分别心比较重的人 他就容易生源于这种讲法啊，生起定见。又如呢，《弥陀经》中云：“是故住智者坚信佛陀语，以佛智为证，口上赞佛智。”就说，是故所有的智者啊，凡是作为智者呢，他必定能够坚信佛陀的语言。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语言，它是以佛智来作为证依据的，就是这个证，就是指的是以佛智作为依据。所以我们在口头上的话，也要再再的赞叹佛陀呢，是一切辩智。所以呢，我们不应怀疑佛陀的智慧，口口声声说对佛有信心而不注重因果，喜欢恶业的那些人，纯粹是在说妄语。就是一方面呢，自己也说我对佛陀可有信心了，我对阿弥陀佛特别有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果也不注重，就经常试试，哎呀，无所谓啊，那么执着干什么？或者说，这些都是小事情啊，不要紧的。就是经常用这个语言，对因果呢不注重，然后呢，还喜欢做恶业，还喜欢造恶业，放逸无度。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说你啊，这个说自己对佛有信心，那其实也只是一个妄语而已啊。如果真有信心呢，定会重视因果，因为佛的一切教言中，根本没有比取舍因果更殊胜的修法根本了。就是说，取舍因果呢，这是所有修法的根本。佛教的根本啊，就是因果法则，也叫做缘起规律啊，也叫缘起规律。为什么叫缘起呢？依靠因缘聚合而起现果法嘛，所以就叫做缘起规律。这是它的根本。在这个根本具足的前提之下呢，才能谈得上说，这个诚信啊，对佛陀有信心啊。然后呢，这个通过修行的话，能够获得解脱，能够增长功德，你才能谈得上。如果对因果法则呢，根本就没有信心，或者是不诚信，其他的功德事就好像没有所依一样的，是根本没办法起现的。那如果呢，自己诚信佛语而不努力，那么佛陀也无法强制性的引导他。对，在这一段当中啊，在这段之前啊，上师也提过有一小段内容，不是就讲到以前印度的话，它分起来就是我们通常讲说有360种外道，有些呢还说有720种外道，就它的分门别类特别的多，很多很多的那个，但都属于是，这就都算是上有宗教信仰的嘛，他们认为自己通过苦修是能解脱。有好多人就很奇怪，他就是行持那个猪戒、狗戒或者是鸡戒，就是公鸡的样子。那他经常会学着公鸡那个做那个金鸡独立的那种，就一个脚落地一个脚收起来的那个姿势，站很久很久。然后呢，那个这些都是苦行嘛，身体其实是要忍受种种的痛苦的。那有一些他为什么会持这个牛戒或者是狗戒的这样现象，就是他们通过修行的话，自己开始有了那个宿命通。因为禅修的话，他是能出神通的嘛，他用宿命通一观察，发现自己以前当过牛，然后呢当完牛之后就转生到天界。他就以为呢，当牛是转为天界的鹰，然后他这一辈子呢，因为又想说啊，我下辈子我还想去天界，天界非常美好嘛，他这辈子就开始去啊学牛的那个形状，就是学那个虽然是人的身份，他就学牛的那种形象，就横行，连着手一起呢，就是做这个两手两脚像四条腿一样的那种方式的横行，然后去吃草，就这样的行为。然后有些呢就是变成狗戒，就是因为前世观察自己是转为狗身完了之后呢，第二世又转为天人，他就觉得狗是升天的鹰，然后就学着这个学狗的一种行为，然后还去学跟狗学呢吃不进粪啊等等，他觉得只有这样做呢，我来世我才能转到天界上去。所以一方面呢看起来好像这些人都是有神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真的没办法像佛陀的智慧那样能够彻知因果，他的这个神通还是具有局限性嘛，就对他依旧是造成的是一种欺惑性。我们把这种行为都叫做呢借镜取见，简单的意思就讲，就是说解脱道呢是这样的一种相状，但是他的这个修道的方法呢就跟真正的解脱道是背道而驰的，白白的去苦修就做了很多苦修，那是实际上的话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得到他们自己想期许的果，想期许的果，这是很难的。那 好多啊，外道有很多的那种之见，有些不是还有一种裸体外道，他们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呢，外向上，当然这个不是说只有这一种行为啊，他们肯定还有很多的一些修行的方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他有一种行为就是长期的在那个水里面，就像沐浴一样，他认为这个罪业呢，就如同啊这个。跟这个脏东西一样的，我呢天天在水里面洗啊沐浴啊，就能够把我的脏东西，就是所谓的业障，就能够洗掉啊，清净一点，清净一点。所以他就总是这样子去做。那这种呢，以前那个上师就讲过一种非常智慧的一样的一个破法，就是说，如果你长期泡在水里面。能够洗出，就是好像把身上的脏东西洗掉那种方式，可以洗净业障的话，那应该成为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海类旁生，他们应该是最早成佛的。那就直接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他们从头到尾一直泡在水里嘛。那按照他的这个思路的话，那这些鱼啊什么的，应该是最早成就的。还有一种的话，有些外道就是他用那个无火焚身，不是有这样的行为啊，前后左右啊都点上一堆火，自己呢就坐在中间，然后呢就是在真正的大中午的时候，那印度是属于热带地区啊，那大中午的时候太阳很毒，他也不遮阴，他就故意的用这个方式来摧残自己嘛，摧残自己，然后头顶上呢就是属于太阳照啊，这暴晒，这就叫做无火焚身。他以为呢用这种方法折磨自己的话，就能够啊早早的业障清净，而呢可以达到解脱，所以他就忍受这方面的一种煎熬和苦心。他们自己的话还修得很高兴，但实际上是很吃苦的。有时候我也觉得外道徒比佛教徒能吃苦多了呢。但是呢，以前上师也是对这个问题分析，也是一种很精炼的破法，非常的精准。就说假如说依靠这个用火来折磨自己的身体的方式就能够清净业障的话，那应该成为地狱的众生最早成就啊，八热地狱的众生那个火一个比一个猛，他们应该要比我们要提前成佛才对。所以一句话就已经就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他们这种想法和他们这个修法还是有一点问题的，还是有点问题。所以佛教里面它不讲究那个一味的吃苦，那苦行呢是属于辅助的一种手段。当然我们说这个保持一种清贫乐道的这个生活呀，然后呢这个修行的苦行啊，它其实也能够清净业障。但是的话，佛教的这个见修行果的，尤其它的见地上，并不认为我仅仅吃苦我就能解脱，它所有的解脱都是信念在无我上面作为基础的，就是有了无我的智慧，才能真实的从轮回当中，或者说乃至于呢获得大乘的这个果嘛，获得大乘的果，只唯一呢是依靠无我才能够证达。那个吃苦的话，那有一些就觉得就是我就是喜欢吃苦，然后就觉得吃苦呢消业障消得最快的这个想法，也有可能前世的话在外道中穿习过，所以这一世呢对这一世对这种讲法和这样的行为呢就很好药啊，也有可能的。那这些道理啊都属于跟知见有关系，它也是业因果方面一些呢甚深难测的，但我们呢在这些方面稍许的了解啊，就是对于佛教的真实的这个它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能够很清楚，诚信因果是绝对有必要的。那佛教所有的这个解脱道的见解，它必定是信念在无我的这个根本上面，才会有它初时间的解脱啊。否则呢，我们的修法就跟外道没有什么区别了啊，就没有什么区别。大家在这上面的话，应该要懂得。那么，说到这个如果你诚心佛语啊，这倒是一方面，信心倒是有的，但是呢你又不努力，这个情况也比较奇怪了，这种情况不努力，就是说但是你修行上面呢却不努力，这样的话佛陀是没办法强制性的直接把它弄成解脱的。为什么呢？有些人说啊，佛陀不是智悲力圆满吗？佛陀不是变智吗？他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我超度，或者说直接把我弄到清净刹土？就是这种想法的话，其实就是类似于把佛陀想成无所不能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隐含的概念。我们没有用这个词儿，因为咱们学佛了嘛，都不会用这个词儿了。但是你心里面对佛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 佛陀是无所不能的一尊神，他什么都能做，他我依靠他就什么都 OK 了。这种想法呢就属于是常见的想法。为什么呢？我们再一次的强调，佛教的这个核心思想是讲到业因果的规律，对吧？那就叫缘起法则，我们也叫做缘起规律。因缘聚合起现果法，因缘消散果法消失，这是根古不变的一个名言当中的法性。佛来了也没有办法违背，因为佛陀只是告诉了我们名言的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深意的实相是什么样，他原来本性的这个一面用文词的这个语句给我们如实的表述出来。那我们每个人修行就说即便佛陀再有能力为什么还要自己要去修呢？就是因为佛陀他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不是万能的神，佛陀是没办法。我们可以这样得出一个结论，佛陀不是万能的。为什么呢？所谓万能的概念就是他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如果把万能的概念界定在这个基点上，那么佛陀不是万能的。当因缘不聚合的时候，这个果法永远体现不了，在这一点上佛陀无能为力。那当因缘消散的时候，果法必定会消失，在这一点上佛陀也无能为力，因为他因果的自性，名言中的法性即是如此。我们要这样子来理解呢，你才能真正懂得佛法的精华的这个核心点在哪里。以后呢自己在出世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初学者，他在没有系统的文思呢，他在学佛的过程中就有好多就是有点那种迷信的感觉嘛，就天天求天天求天天求佛菩萨，就希望这样呢希望那样呢，但是他自己一动不动的不去创造因缘。那我们刚才那段话我刚才那段话不是说吗，佛不是万能的，不是所谓的万能就是你想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我们的这个想法，我们的分别念，希求这个希求那个，但是你自己没有去创造他的因，那因缘不聚合，他的果法就不起现，是这个问题哦。所以佛教的这种思想里头佛教的核心思想当中呢，就其实它因果的规律呢是讲的这样的道理，而从来都没有承诺过说只要你学佛了你就什么麻烦都不会有了呀，你想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呀。这种就只能说是有一些人可能为了度化有些对佛教感兴趣的众生，引导他入佛门这个权巧方便的一种先以欲钩招的说法吧，可能这方面会涉及到一点。但真正意义上来讲因果的那个规律它不是这样来解释的。所以说作为如果我们自己呢一方面又诚信佛语，但是自己却不努力的话，那佛陀也没办法强制性的引导他解脱。所以如佛在经中说，无为汝说解脱法，当知解脱依自己就是我只能给你宣说解脱的这个道应该怎么走，但是你应当要了知解脱要依靠你自己，就是我给你宣讲了佛法，告诉你解脱法应该如何走，那你就自己要去创造这个如何走的因缘，最终依教奉行，一步一步的走上这个解脱道一步一步走上解脱道。所以这个因因果的规律谁都无法超越。你像当初这个应该就是卫生愿望吧，还是琉璃王，琉璃王是吧，他不是要灭那个释迦族人，灭释迦族人的话，佛陀他也是三次阻挠，对吧？就是佛陀呢，这个国王他带着军队出发一次的话，佛陀就在那个路，就是必经之路上面就，就出现了嘛，出现，然后国王一看佛陀来了，就又调转军队又回去了，就是整整三次的话阻拦大军。但是呢，琉璃王最终他的那种想复仇的或者对释迦人的这种嗔恨心他始终没法熄灭，最终的话他还是把释迦族人灭掉了。而佛陀也很明白这个因果之间的道理，这里面这个公案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说我明白因果他这个定业不可转的话，那我就不做那个努力了吗？这个也不对，佛陀还是做了努力，他三次阻拦了这个琉璃王去灭释迦族的这个行为，就他那就等于是这个拖延了时间嘛，拖延时间他还是会努力，但他也明白呢定业不可转的这个道理，所以最后释迦族还是被灭掉了。 那当时穆建连尊者啊，他也是出于慈悲心啊，想营救这些城中的这些老百姓，就将500位啊这个释迦族人呢装在用神通啊装在自己的钵盂里面飞向空中。但是当这个灭族的事情结束之后呢，他打开钵一看，这500个人也同样化为了血水。这就是属于因果成熟的时候，谁也无法抵挡，神通也没有办法抵得过业力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怎么可能说啊，佛陀是万能的呀，啊，我求什么的话他最好他就能给我什么，这样多好呢？这个想法都比较像外道的思想，都比较像外道的那种想法，他没有在因上面去考虑，只求果。那我们说佛法的核心思想是因缘聚合才能产生果法，因缘消散则果法自然消散。你的这个内因外缘都没有创造的情况下，怎么能可能就 无端端的求得出果来？那无因而生果，这是断见的想法嘛？无因而生果，无因自然有果的话，这是一种断见派的一个思路。所以学佛者呢，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要知道佛作为引导者，上师作为引导者，那么对于这些教言呢，是需要我们自己一教分行，好好的努力修行，最终自己才能先前解脱的。这就叫当知解脱于自己的含义啊，这里面的意义还是很甚深的，大家要好好的去思维一下。那入行论中云，饶一诸有情，无量佛一世，然我因惜过，未得佛化欲。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过去世当中啊，饶益无量有情的这些无量的诸佛都已经出现于世，并且呢都也在他的教法圆满的时候呢，事业圆满的时候就实现涅槃了。但是的话，我呢因为往昔的种种的恶业所导致呢，无量佛虽然都已出现世间，都在饶益众生啊，都呢这个就是实现涅槃，这么多的佛啊都出现在世间的话，我却呢没能够得到佛的化育，就是没有能够得到佛的教化。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能够止于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法还在注释的这个阶段呢，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事情。那尽量现在已经属于末法的末法嘛，再往后的话佛法就到形象期了，所以在现在正法还具足，教法也存在，正法也存在的阶段呢，我们自己呢要依靠佛法，然后好好修行，就能够有呢在临终得到解脱的机会。可见呢，一切信心中再没有比诚信因果不虚欢喜细致取舍善恶的信心更殊胜的了。佛在经中说，文殊何力，何为信力，具信心者，对一切佛法真正信仰信受诚信不疑，乃信心。这是作为一个信心的法相，看到这个标准还是很高的啊。那我们现在呢，虽然暂时可能也没有达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啊，包括自己平时经常善根回向的这个方向，可以往这上面去圆取啊。那么以后慢慢的自己的相续呢，就能够达到这个信心的状态。这样的话，修行会绝对会出现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就是之前的话，就算根基再柔劣的人，只要他对因果有诚挚的信心，那么绝对解脱离他的话是肯定不遥远的。那坚信业即业之一属，就是坚信业的这个因缘和依靠业因呢产生的一属果报，就叫业之一属。就是对于自相续当中啊，你种了业因就会有业果的成熟，这一点的话要诚信不疑。譬如就算是世间上一位诚实老人的语言也是真实可靠的，那么无有妄语便知佛陀的教言又怎么会欺惑我们呢？就是我们说对于一个世间的老者，他如果是个老实人的话，我们也会相信说，哦，这个人的话他只要他说出来的话肯定是真的，他非常老实，他不会骗我们，我们都有这个信心。那么对于佛陀所说的语言又怎么可能没有信心呢？佛陀他的这个量完全超生老者嘛，这个老者的话他就是属于是一个诚实的老人。那么佛陀的功德是断证功德圆满，相续中具足圆满的利他 斩断了一切的恶业，就等于是他说妄语的因都已经彻底断掉了。那怎么可能说在语言上还有具有期货性啊、或者是那个真实的就是那种虚假的这种可能性呢？这绝对不会有的。这个其实在英明里面它也是一种理证推证。今天这堂课呢要是从推理的方面的话，其实是很多思路属于是那个逻辑性的推理。它也是从因果，就是佛语真实不虚，它其实是用因果来推的。就佛陀呢，他断证功德圆满。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说妄语，他的前因无非呢，我们前面不是学过十不善业吗？说妄语，什么样的人容易说妄语？说妄语的等起是什么？不是前面都讲过，无非源于贪心说妄语，源嗔心说妄语，源痴心说妄语，它就有这些等起存在。但是佛陀的相续当中呢，这些等起的因缘全部都已经断尽了，就说明他说妄语的因已经不存在了，都让他修掉了。那么说妄语的这种果法在佛的语言当中就绝对不可能存在，这就属于是一种逻辑性的推理，它是属于很紧密的一个推证的方式。那你承认不承认，就是你在感情上想不想承认，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推理上面的话，你就不得不承认这个讲法的话，你是找不出毛病来的，那就可以成立佛陀的语言决定真实不起，是这个意思。那在世间上呢，播下种子后辛勤耕耘，它定会生出果实，同样善恶因果也必定是真实不虚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修行人啊，其实最主要的，我们相续中不是往昔的因为愚痴而无明，已经种下了很多的那种善因和恶因的这个种子。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大家就不用特别去探究说啊，我什么样的因感召这个什么样的果，这个其实是我们很难去揣测的，说不清楚。我们的这都是佛智的一种力量嘛。但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从总体的角度呢，要观想自己往昔无量劫所做的所有罪业。我在这里呢，在针对阿弥陀佛本尊以及呢他的所有的眷属面前好好的做忏悔。那今后的话我已经明白佛理了嘛，那今后呢我要断恶行善，那就等于呢你往昔的这些恶业的种子你已经在历历忏悔，今后的话你所造作的都是善业的种子，它就会出现一个良性循环，这是我们能掌控的。那么对于我们今生乃至于来世，自然还会出现往昔相续当中还没有被清净的一些善恶的习气呢，就会出现你自己寄生当中什么好的不好的这些事情，它还会出现。那出现的话，大家应该要坦然面对，随缘不要老想着说遮止它，然后呢就开始拼命的求佛菩萨啊，菩萨你为什么不保佑我，这个不叫为什么不保佑你，就是它该出现的时候，它还是业果成熟，它要发芽的时候是谁都不能阻挡的，这一点是你必须要承受的。从这一点来讲，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认为佛菩萨没有加持力或者没有保护你的作用，你的想法还是把佛菩萨想成那种万能的神嘛。我不想要这个他就可以不要，我想要那个他就可以要，就像变魔术一样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什么？万法因缘起现的缘故，是名言的法性哦，谁都没有办法去阻挠说水是湿性的，火是热性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做阻挡的。这些缘起规律要懂得的话，你心里就不会对于出现的一些外在的这些表现而呢对于三宝的加持生起怀疑，那个时候呢我们对佛法对于呢上师三宝诸佛菩萨的信心就会比较稳固了。这个也是建立在见解的基础上，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说到想到这一点呢，而对因果坚信不疑至为重要，否则修行没有根本啊。不管是暂时增上生乃至于呢究竟决定胜的这种解脱的安乐，都是要建立在对因果诚信不疑作为基础，否则什么都谈不上。那倘若不诚信因果，也就是不相信佛及佛语，在世界上不可能有比这更严重的罪业了。这还是指的是我们已经学佛的人啊。世间人的话，不相信佛和佛语呢，那他们本来就不属于佛教徒的，不存在。 它属于呢这个就不要去乱扣啊，这个不要乱扣，就是我们作为自己是佛教徒，但是对于佛说的语言呢就不以为然啊，轻蔑呢，觉得啊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吧，这个的罪业是很严重的，因此呢必须忏悔以往所造的此类罪业，如今处于邪见恶浊猖獗的时代，所以今后务必要倍加小心提防，那就是要时时自己呢有一种真知真念，然后呢经常祈祷三宝啊，经常呢用发愿的这种方式啊，愿我相续当中生生世世不惧邪见，就是断除邪见，远离邪见，远离恶知识啊，那么生生世世呢具足大乘佛法的正见，诚信因果啊，愿意呢利益众生等等，这些方面自己都要好好的发愿，这个是很重要。那整体啊，我们用两堂课的时间把这个就是属于这里的讲到的这个恶作啊，属于一种啊对于佛语不能诚信的这些恶见罪呢啊，用两堂课的这个时间呢就已经讲完了。尤其呢今天这堂课涉及到的一些见解的这个关键点呢是很重要的啊，大家呢自己可以在下面也啊，共修的时候呢也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啊，争取呢在此相续当中升起一个呢很清净的正见啊，这是呢所有修行的一个基础，是很重要的。好，今天的辅导到这里啊，下面有什么问题导友们可以提啊，我们先那个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